ride, we ride。
欢迎大家回到范特西马后炮，一档专注于美式橄榄球范特西的播客。我是主持人 Jerry，
我是 Felix。
我们今天又是一期那个春节超级碗的特别节目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个，如果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话，过去两年你应该
老朋友了，对
对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复旦龙骑兵的上海龙骑兵橄榄球队的队长高工同学，欢迎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对，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高工同学，要不要再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对有很多人，如果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话，可能还没有听过你的声音。对，
大家好，我是复旦龙骑兵或者叫上海龙骑兵的队长，大家都叫我高工啊。如果各位在上海想打橄榄球的，可以来找我。
对，我们节目最后微信公众号会发这期节目的话，应该会把那个龙骑兵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发在下面。如果大家对打橄榄球有兴趣，因为龙骑兵应该是有装备橄榄球，甚至是女士装备橄榄球，还有同时也有腰旗，是不是？所以什么样形式的橄榄球大家都可以，如果想参与的话可以去联系，而且也不一定是复旦大学才可以去，对不对？都可以，
哎，
什么人都可以去。对，
都可以都可以，
对，如果就是玩范特西玩的不过瘾，可以去玩玩真的，对吧？
对对对。
哎，高工，你现在的角色是 GM 吗？对不对？
对 ，GM。
对，OK。所以这个你是直接找到了，如果想要加入的话，你直接找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 NFL 里面的主教练和 GM 里面的 GM， 就是管理主教练以及整个球队人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是吧？
嗯，是的，
做交易。
对。对，大家如果对那个复旦龙骑兵感兴趣的话，我记得我们去年的春节超级节目应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对
对对，有2022赛季的那一期春节特别节目，应该是下半期节目，应该是有特别介绍过复旦龙骑兵的由来啊，然后各种就是训练啊，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对，那我们这期节目主要讲什么？我们这期节目应该是分成两趴，上下两期。第一趴我们其实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超级碗的，也就是说这期节目可能大家熟悉 NFL， 熟悉范特西。
Jerry， 我们要说一下现在录制时间，不然的话这个大家可能会听了。我们现在是在北京时间2月6号晚上的11点，对吧？所以离超级碗还有将近5-6天的时间。
是的，超级碗应该是北京时间2月12号，对吧？
对，
差不多还有将近5-6天。
嗯，
对，
嗯，
我们这期节目主要聊超级碗是，其实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特别是给没有看过橄榄球和第一次看橄榄球，就是这一届超级碗的人来科普一下。当然，老朋友们，大家就是老听众们，当然也可以来听这期节目。我们会聊各种各样的娱乐和八卦比较多一点，也欢迎你把我们这期节目分享给你，比如说你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他们想第一次尝试看NFL 橄榄球的话，对，我们可以这期节目我们主要就讲超级碗是什么是 NFL， 大概是个样子。对对，我差不多列了几个问题吧，然后我们反正自由回答了，就是我们可以就我猜可能大家会感兴趣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是超级碗，为什么超级碗，因为如果听过超级碗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说超级碗是美国春晚嘛，那为什么超级碗会被认为是美国春晚，大概这回事。对，
我来 try 一下吧。第一个问题，超级碗其实是英语的翻译嘛，它是直译，对吧？它的这个 event 本身在英语里面就叫 Super Bowl， 所以中文的直译就是超级碗，
超级碗其实你如果看美式橄榄球比赛的话，或者是美国的比赛的话，美国喜欢把很多体育比赛的那个体育场叫做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碗的由来，它很多球场是开放式嘛，其实就像是一个碗。然后超级碗就是所有的碗的比赛的最高级的，
最高境界，
就是，
对
对对对，就是最高级的碗，就是所有的碗的最高级的决赛，也就是说就是美式橄榄球最后打到淘汰赛最后的决赛，有两个分区，一个叫美联分区，一个叫国联分区，这两个分区的冠军打的比赛每一年就一场，那一场比赛就是超级碗，你就当成是世界杯决赛或者是美式橄榄球的决赛就可以了。对，那为什么它是美国春晚呢？我这边其实有列了一个，就是美国历史上 收看电视直播人数最多的、
对，应该是指收视率吧，对对
对，一个收视率的单子。
嗯，
其实前十名里面，美国历史电视节目前十名里面，前十的节目里面有八个是超级碗。第一名是阿波罗十一号登月、大概有 1.5 亿左右的人在看，那是1969年，1.5 亿那不得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的2到9位全部都是超级碗，而且第二名就是去年的超级碗，应该是破了历史记录，有1.1亿的人，对吧？1.1亿的人在观看，然后差不多。2到9位基本上全部都有1.1亿以上的人在观看，然后第十名是理查德尼克松的辞职演讲，因为当时水门事件嘛，所以那个应该是吧，应该是水门事件，那是1974年。
是的，
对，但是
水门事件是、
对，但是其他的前十的美国电视直播收视率前十全部都是超级碗，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全民收视的一个节目吧，就是因为你看美国差不多也就3亿人，30%以上的人都在收看这个节目的话。确实是一个全民的节目，对吧？应该是这个收视率的比例，应该是比中国平均春晚的收视率还要高一点的吧，对吧？
对，而且它跟春晚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它也是一年一次嘛，对吧？然后它也往往会在我们所谓的国内的春节期间，因为它一般都是二月初这样子一个 range， 对吧？具体的日期不一样，但基本上都是二月初，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和春晚啊，不就是春节的这个正的除夕啊之类就会碰到一起。所以也是一个源头吧，这么叫它的源头之一吧。
对对，因为正好跟中国的春晚很接近嘛，这个时间，所以今年的话就是应该是大年初三吧，我记得是不是？
年初三早上，对的。
对，那我们就干脆讲一下这个赛季的超级碗在哪里，然后什么时间对阵的球队是谁。我们其实已经刚刚提了，对阵的时间其实是就是2月12号大年初三的早上10点半。北京时间，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那就是2月11号的东部时间6点半，西部时间太平洋时间的话就是3点半，也就是美国时间是周日，然后国内的时间是周一，但是国内正好大家是放假嘛，然后美国的话应该是周日的下午或者晚上。对，
嗯，是。
那这场比赛是在拉斯维加斯，内华达的拉斯维加斯 Allegiant Stadium， 应该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叫安联球场或者怎么样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新的球场吧。我们其实今年如果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有提过这个球场和那个，因为我今年去了 SoFi Stadium 嘛，这两个球场包括拉斯维加斯这个球场是 NFL 最新科技含量最高的这两个球场吧。然后今年对阵的球队是谁？
Chiefs 和矿工
Kansas City Chiefs 和 San Francisco 49ers 对吧，49人和酋长。
对，如果你关注超级碗的话会发现，其实在2019赛季，也就是说2020年的2月份，这两支球队是在超级碗上碰过面的，所以这是一次重赛相当于、
是，我里面还有一张，我手机里到现在还保存一张理查德谢尔曼不可思议的那个表情对啊，这个比赛如果你是四九人矿工球迷的话，你就有很多话想讲，很多很多事情你想表达一下，对吧？
对对对，那个时候 Richard Sherman 还在，对吧？蛇男，很多人国内人叫蛇男、他还在四九人，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吧，在四九人当脚位，我还记得是吧？
对，是的，是的，那一年都让人的人感觉都觉得四九人铁定夺冠了，而且刚开始打得这么好，
对，
结果应该是三个球权的领先吧，
两个球权，但是是在第三节末吧，差不多差10分吧，应该是20-10，我记得是，
是
吧？
是是，
然后有一个逆转比赛的 play，应该那个 play 叫做 WASP， 就是英文叫 WASP， 或者有很多人叫那个战术叫黄蜂战术吧，
是
不是？类似
黄蜂战术，
是
那是一个大概50几码的长传球，而且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三档传球，对吧？三档10几码大概是，
是
传给了 Tyreek Hill， 然后那一档开始，突然一下子酋长队就开始起死回生了，对
对。
然后那场比赛最后是酋长31-20拿下了超级碗，也就是说酋长最近50年来历史上的可能第一个超级碗吧，对吧？也就是酋长历史的第二个超级碗。
是的，
也是 Mahomes 的第一个吧。
对对对，是 Mahomes 的第一个超级碗，没错。那酋长和四九人球队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要给小白科普的大家要关注的球员，有明星球员大家知道些谁？
我觉得先从 Chiefs 开始说吧。
可以。
Chiefs 今年头号球星 Mahomes， 二号是卡尔西，然后卡尔西今年主要出名在花边新闻上，对吧？
对，
我个人觉得卡尔西今年的那个什么，在今年的超级碗上的看点有两个，有一个，但是他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是 Chiefs 夺得超级碗，然后卡尔西向 Swift 求婚。第二种情况是，
不，你说的是比赛当场求婚？
我是说的是夺冠之夺冠夺碗之后求婚。第二种情况呢是Chiefs 输掉了比赛，然后泰勒·斯威夫特为了安慰凯尔西，然后向他求婚。
你这个把这个比赛抬的有点高啊！这
我觉得这个啊 ，OK， 啊，好，
我听说大家对于 Chiefs 的主要关注点都在 Taylor Swift 上，其他其实根本就不关心，对吧？
很多新球迷或者是 Taylor Swift 的，对吧 ？Swift 的粉们，对吧？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对，因为其实今年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故事，就是说 Taylor Swift 到底会不会来超级碗。那我觉得大概率是会来的了，对。
我来补充一下这个八卦吧，做了一些功课。Taylor Swift 在北京时间周五的2月9号在日本周六也有一场了，周五周六都有在日本有这个演唱会。所以他如果演唱会开完之后立马飞回美国是能赶上 Super Bowl 的。
对，但是可能得直飞，而且是可能是 private jet 直飞 Las Vegas 才有可能。
是
因为美国人一开始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脑子一根筋，根本就不会想到有时差这个事情，
对
对吧？所以一开始是觉得不可能的，因为 Swift 的演唱会好像就是周六晚上，
周六晚上，但是你 对吧？你开一开，可能再反个场，要搞到 midnight， 对吧？就是亚洲时间的这个 midnight。就是
是的是的、
啊、
那你如果算上飞机直飞的话，我估计至少也要10到12个小时。
对，
对，
而且他关键是这场比赛在 Vegas 打嘛，他还要横穿美国，是不是？
是的是的、那你如果正常，如果不算时差的话，其实是基本上没有多少空余时间，但是你如果算上时差的话，其实
还有一些空余时间。
Vegas 是要比日本要慢15个小时的吧，所以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给他休息一下，然后来到场地是有可能的。对，
是
啊，所以你看，
但就是比较辛苦。对
对，所以你看 Swift 也没想到 Travis Kelce 能打进 Super Bowl， 对不对？你看还安排了一场日本的演唱会，是吧？
但是他 Eras Tour 设置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跟
对对，就 Kidding 了 Kidding 了，
谈恋爱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 Kidding Kidding。
你想当时 Kelce 想要送他友谊手环的时候，是 Taylor 去 Kansas 城，
对，已经在
Tours
里面了，对
了。对， Eras 2那时候已经开始了，在北美已经开始了，所以那也就是可能也就是6个月前的事情吧，差不多，对吧？7、8月的事情应该是。
是的。
对，我记得是就是赛季开始的，随着赛季的进展他们俩慢慢好上的，对吧？就这回事。
对，然后赛季开始大概第一个月的左右的时候是正式公开了吧，然后就我还记得，对吧？开始他们在Taylor 首先是有一场比赛来，
对，
来
我们还聊过，是是是。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媒体上爆出来牵手，对不对？还是什么的？
对，第二周吧，
大概就是前两周的事情。
应该是酋长的主场比赛嘛。
对，
是吧？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很火爆很火爆的新闻，因为这个新闻一直贯穿了整个 NFL 的赛季，对吧？因为就是 Taylor 几乎大半的在堪萨斯城的主场比赛都会来，然后他还去纽约看了几场比赛，类似这个样子。然后反正因为你想 Taylor 其实是一个在全美包括是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火的歌星嘛，甚至最近不是都有新闻说那个拜登要让他来帮助选举，你就说明他这个影响力有多大，对吧？
对，他的影响力应该从全球范围来说应该可能超过 Kelce 吧。
那当然全球范围是绝对超过 Kelce 的，对吧？
是，
他这个差距应该比 Tom Brady 和那个吉塞尔邦城的差距还要再大一点，我感觉。
是的，是这样的。
那肯定。
然后下一个 Chiefs 有安迪里德，对吧？主教练的问题。
对，这个是主教练。对，
对
Andy Reid 应该是一个也是 NFL 历史上可能在迈向于 GOAT 地位的一个教练嘛，如果他能够就是这个王朝能够再持续个5到10年的话，对吧，他极有可能是教练里的 GOAT、
嗯、
有概率对吧。
你们知道 Andy Reid 只吃 cheeseburger 吗？
真的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梗。
所以大家知道
是因为他是从费城出来的、
啊、对 Andy Reid 好像所有 I mean it's a joke 啦，但是他只吃 cheeseburger、
OK可以想象、
啊、就是他的这个人设嘛，他这个人设就是这样一个人设对吧。
对对对，他就是那种有点像那种安西教练那种感觉，如果看那个灌篮高手的话。
我印象里的确是传奇教练，我记得原来当初西湖高中出来的那个后来去老鹰的那个人称圣人的那个替补四分卫叫啥
Nick Foles。
Nick Foles 也在、
嗯、
也好像也被 Andy Reid 推荐过还是怎么回事，好像有过这样的一段吗、嗯、我忘了，好像有过一些关系。
他们夺冠的时候已经不是 Andy Reid， 但是 Andy Reid 在费城应该是很多很多年，而且费城的战绩很不错。对，
哦，那就是说是当初 Nick Foles 找工作的时候就最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后来就重新出来找工作的时候是 Andy Reid 有推荐，然后推荐给了当时的老鹰主教练 Peterson， 是叫 Peterson 吧？当时原来是他助理教练出来的，是吧？
对，Peterson，
是的，是通过这一层关系，一封介绍信，帮那个什么 Forrest 找工作，然后才有了老鹰当那年最后对吧，奇迹般的夺冠。
那这两个超级碗，其实包括那个2020年的49人对、酋长和那个应该是2017年还是2018年那个老鹰对。爱国者吧，对吧？那这两场比赛，我以前在公众号里面也写过。
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写了两个 play， 一个就是 Philly Philly， 一个就是那个 Wasp， 这两个 play 都是算是超级碗历史上非常精彩的一个 trick play， 对吧？
是的，是的。当然我记得当时介绍你说 Wasp 是叫 Wasp 吧？那个
对
那个战术。
对，
其实那个战术并不是说是一档，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跑球，我举个例子啊，跑球战术是一种集体战术，对吧？或者说是一种需要，或者一些浅区的接球战术是要别人拉开的。但是当时 WASP 那个战术能打出来，他 Mahomes 在后面一次采访中专门说，就是使用了 Tyreek Hill 的那个什么超强的短跑能力，应该是他达到了奥运会铜牌的水平吧。
铜牌可能不至于，对，但是他确实是短跑很强，对。
说是他全美进选拔赛的时候短跑是可以进美国队的短跑队的，
有可能，对对对，可能拿不了成绩、
嗯、
但是他没有专门为短跑训练过，如果他专门为短跑训练的话、
哦、
我不知道他的高度能到哪里，但是现在是就现在这个水平直接去比是可以进美国的选拔赛的，这是肯定没问题。
是的是的，因为说是他大学时候拿过这个选拔赛，当然了现在 Tyreek Hill 他已经去了那个去了海豚对吧，
对对对，
那就是在土瓜那边打球，只能说 Mahomes 那个单子可能签的有点大对吧，实在是留不下 Tyreek Hill 了，
嗯，
物是人非啊对吧，
嗯，对
对,
是对，然后以接下来看他自己的外接手和阿比啊，阿比是帕切科是 running back 对吧，然后
对对，
那不要说
Rashee Rice
是今年
的新秀，对对
Rice 的水平不要跟那个什么 Tyreek Hill 比，然后帕切科、
啊、那当然那对对，
看帕切科和卡里姆亨特对吧，那一年比也是差很多，有句讲句啊，
没有 Carry Hunt 那一年已经不在酋长，
我知道
酋长、
他是卡里姆亨特是因为那个什么殴打妇女吧，就赛季中被开除的
对, 对,
对吧，然后第二年在这个Brown 找的工作，
对
对吧，
对，他就被禁赛了一年，基本
禁赛一年嘛，然后、
嗯、
但是帕切科呢，从我自己看比赛的感觉，他有点像和麦金农一样，都是体系类的跑位，要他自己一个人靠独立能力硬出去，这种机会稍微少一些，肯定不如那个雄狮的吉普斯。
啊，对，那
OK，
对对
对。但是防守线上，我们看 Chris Jones 表现一如既往的很不错，很稳定，对吧？然后最后你说 ，DB 的位置。
他们 DB Snead Reed 都还行，对吧？上周在那个美联决赛的时候，他们掏出了 Ravens 的小花的那个 Zay Flower 的那一个球，确实就是决定了比赛吧，那对吧？
我补充一下， 我看了一下 Kansas Chiefs 和 49ers 上一场 Super Bowl 的首发 Chiefs 的跑位是 Damian Williams， 也是老熟人。
对，
Damian Williams 好像是因为膝伤吧，膝盖受伤吧，后来就一直在。
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吧？
他现在应该已经不打很久了吧？对，
对，应该今年反正基本上没有在范特西出现过。
啊，对，但是确实啊，那时候 Kareem Hunt 已经没有在 Super Bowl 上出现。
对，
嗯，
而且那一年 Williams 最后有一个制胜打阵，他最后那个 touchdown 是他冲的，对，是一个很蛮远的 touchdown， 对。然后我们说到四九人这边吧，因为我觉得可能 Pacheco 啊什么 Chris Jones 可能大家不看橄榄球的人不是太认识，大家可能核心的知道 Patrick Mahomes 和 Travis Kelce 这两个人差不多就可以了
。
那就是说明 Chiefs 的整体球星质量下了一个档次啊，很多从关键的决定性球员变成了普通球员，对吧？都需要一些体系上的设计来使他们能够得到推进了，对吧？
不过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今年他们的防守组和他们的像 Isaiah Pacheco 是表现更值得称道的一年。当然这些球员没有那么星光，没有那么足了，因为今年反而星光最足的两个人，整个赛季而言，常规赛特别是 Mahomes 和 Kelce 这两个人表现其实一般了。
对，
但是他们季后赛还是非常非常的稳，对吧？ Kelce 也刚刚破了那个季后赛的
近端锋的
接球记录
对
吧，然后达阵记录也平了好像已经，对吧。
哦，
然后四九人这边主要是有一个叫 Christian McCaffrey， 很多人就叫简称是叫 CMC。
嗯，
然后他们球队包括几个接球手，George Kittle 这是他们的近端锋，然后 Debo Samuel， 然后最后还有他们的四分卫叫 Brock Purdy， 这几个人应该就是都是比较就是星光比较足的，就是进攻组的明星球员吧，对吧？
阿尤克。
哎，对，还有 Ayuk， 对对对
对。
Ayuk， 其实从外接的角度来说，就是整个四九人他的接球能力是要比 Chiefs 强一个档次，对吧？
嗯、
包括你想他权威尤斯切克都可以接球。
是的，是的。
就是，所以说普尔迪的只要能冷静下来，站住位置，把球稳的扔出去，按照战术把球扔出去就可以了。压力会，就是说，只不过从今年进攻线的表现来看。四九人的进攻线的排名我记得是中游靠后，好像是二十。
中游靠后这么差吗？
非常差，非常差。你去看他，你大家都认为那个什么四九人的进攻线是很强的，因为他有银背，对吧 ？Terry Williams，但是要除了这个人以外，也就是除了左踢这个强点以外，整条进攻线的传球保护在里面，在各个球队里面属于差的。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
第一名我猜是老鹰吧？
错，第一名是维京人。
哦 ，OK， 维京。
Vikings 只不过对吧？那个什么，哎
，Cousins 伤的太早了，对吧？
啊，是的，是的。
啊，
第一名的确是维京人，然后酋长是排前面的，但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四九人居然是靠后的。再往后面你只能找到，再往后面你只能找到爱国者了。
我四九人排名靠后，我还真是没想到。
对
对、
就
是，但
是
但我们看四九人和那个酋长，他其实有点不一样。就是酋长的明星是四分卫和就是主要是四分卫，然后他的技术位除了凯尔西以外，基本上没有星光没有那么足。但是四九人正好相反，他的那个四分卫是一个也不能说叫新秀了，但是前两年是刚刚上来的新秀，然后他还算是一个，而且他是在选秀顺位
是第一顺位啊。对吧？
对，是倒数第一顺位，对吧？所以他们很多人叫无关紧要先生嘛。他是299位选到的。然后除了他以外，其他的技术位，包括跑位，然后近端锋和接球手，全部都是联盟，就是非常知名的、非常强的一些球员。就是所以他的星光都是在外围，而不是在那个四分卫本身身上。
对，
这个跟酋长正好是反的。对，
对，就普尔迪他基本上表现，他有时候。他表现一些大心脏嘛，各样的表现，可能从比赛当中来看啊，应急的紧急处理或者极端变化、快速变化，普尔迪稍微弱一些，但其他他基本的功能是全的。所以我说四分卫这个位置对普尔迪来说，他的表现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像马霍姆斯那种，就是十分价钱五分货，就要看你那个球队如何取舍了。的确是这样。然后像我们来看一下防守啊，对吧？尼克博萨对吧，表现还不错，就今年的数据的确好像比去年稍微差一点吧，
但是、但是够用对吧？然后蔡思阳好像感觉并没有他在红皮，是原来是在红皮吧？
是在红皮的，
对对对，但也不叫红皮，现在叫指挥官，
指挥官，
就是没有在那边那么强。蔡思阳感觉好像没有之前那么表现那么强。Fred Warner 是那个什么 LB 吧？这是防守线，
对，
是防守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了。其他的我觉得四九人主要是各方面表现还不错，只不过在
四九人还是整体很强吧，对吧？
常规赛的最后几轮，四九人表现的有点奇怪，感觉好像不太上路的样子。
常规赛最后还是不错的，就是中间有一段好像连输几场，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
是
哦，对，我想起来，是因为普尔迪的得分一直上不去，因为我那个什么，我 fantasy 选的是普尔迪。我告诉你，我 fantasy 选的两个四分位，一个什么 Holmes， 一个是普尔迪。
那今年普尔迪可能还比马霍姆斯强呢，差不多吧。
是这样，
半斤八两的。
赛季的前半程到中段，全部都是普尔迪强。得分里面平均啊，就比如说前面一共是17轮比赛，对吧？我前面13轮、基本上都是普尔迪占优势，但是到后面几轮，明显是马霍姆斯表现好。
OK，
是，我记得，因为这两个人我全选了，然后每次我选的都是反的。
对，如果大家玩范特西的话，普尔迪今年应该是联盟前列的四分位吧。
对，
所以就我简单来说，如果你心里一定要比的话，你是不是觉得普尔迪比2020年的 Jimmy G 要强一点？
是的 ，Jimmy G 他什么本事都没有，就是命硬，什么乱七八糟比赛都能赢，对吧？他就还有一个优点嘛，就长得帅嘛。但普尔迪的确比不过人家。
普尔迪长得萌啊，对吧？
不是一种风格，不是一种风格的，对。
对对对对，萌系小奶狗那种风格，是不是？那我们说完这个大概的超级碗的这个对阵和介绍，然后我们聊一下就是超级碗的中场秀，这应该很多人都很感兴趣啊。就是这个中场秀，你们印象最深的有哪场中场秀？然后为什么这个中场秀会变得这么火？我其实列了最近大概十几年的一个中场秀吧，其实就是中场秀，我感觉就是美国好像说是类似于美国那些文体明星吧，他们如果能上这个中场秀，就感觉中国的明星能上春晚一样，就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对不对？就是
我来说一下近期印象最深的吧，我觉得是2022年的这个 Dr. Dre 和 Snoop Dogg
啊 ，OK，
而且正好又是在 LA。对吧？那年的 Super Bowl 是在 LA 吧？
是
这个，我觉得
是的。
他配了一个 tribute 嘛，我觉得对这个整个的 whole history 嘛，就这个音乐也好，种族也好，我觉得都 cover 到了啊。
是的，是的，对啊 ，Snoop Dogg 中场还去飞叶子，你们知道吗？
对我个人觉得这个啊，但可能最受期待的可能是未来的 Swift Show 是吧？
是的，
啊、
是的，是的。
但 Taylor Swift 还历史上还没有去过那个超级碗表演吧？应该是还没有。
没有过。
对，但是其实跟她同级别的女星应该都已经上过了，对吧 ？Katy Perry、Beyonce、Lady Gaga
啊，
对，
之前的麦当娜，对吧？然后 Shakira， 对吧？这都已经上啊，包括最近去年的 Rihanna， 对吧？这都是已经上过超级碗了。就是 Taylor Swift 总感觉是。Due for a Super Bowl performance.
Taylor Swift 有点，他要引领一个对吧，一个 trend 啊之类，他可能不太愿意做一个 follower 啊。But let's see， 如果他跟 Kelsey 能够对吧，就像这个高公说的什么求婚之类，那我觉得大家必须得上 Super Bowl 了。
啊，
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说这两年比较重要的一个那个什么一个表现啊。我想问一下 ，Super Bowl 50是不是那一届是那个什么，是黑豹和那个什么黑豹和野马的那一届啊 ？Super Bowl 50， 2016年是黑豹和野马那一届吗？
对，
那届其实对那届 Super Bowl 印象深，是因为一个场外因素。那时候黑玫瑰是不是闹得很大、啊？那一年
，Black Lives Matters。
对，然后当时那个什么，你要知道我后来在外面。从油管上看到了很多人家做的恶搞小视频，都说哇哇 ，Beyonce 竟然是黑人，就是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恶搞小视频，就是很多什么白人听众不相信啊 ，Beyonce 竟然黑人，我竟然不知道。这是一个场外的因素啊。如果说场内的，其实是哪一年的？是 Shakira 和 Jennifer Lopez。Jennifer Lopez 是我唯一了解，她是她当时被称作票房毒药嘛，对吧？当时有一个电影叫做《曼哈顿灰姑娘》，你们知道吗 ？Jennifer Lopez 饰演一个拉美裔的服务员。
我知道的电影，对。
对，当时那部电影，虽然 Jennifer Lopez 她本身就是拉丁歌后嘛，但是那个电影的配乐却不是 Jennifer Lopez 唱的。那个电影的配乐唱歌的那个人叫做Norah Jones， 当年也拿了 Grammy 最佳专辑。就是、uh-huh. 所以现在的回头看 Jennifer Lopez 是很多很多年没有出来了，我印象是。
嗯，
应该是有点。
那你包括其实 Rihanna 也去年也是很多很多年没怎么出来了吧？感觉
是啊，他都在做广告嘛。
嗯，对，而且他还大着肚子。去年是，我觉得挺夸张的。对，
对，嗯，是。
不过我同意啊 ，Shakira 和 Jennifer Lopez 那一年这个舞台震撼力和感染力还是就我觉得还是拉丁美洲的人还是这个热情感觉这个舞台魅力还是很强的。对，
是的。
啊，除了那个以外，我觉得我印象蛮深的还是你刚刚说那个。就是五十届超级碗的 Coldplay 那一年，我觉得表演也挺震撼的，对吧？
因为人多嘛，
对，
那一年又有 Beyonce， 又有 Bruno Mars， 对吧？
啊、
就是火星哥和那个对，然后我查了一下，为什么超级碗会这么的火？就是说，就是美国最好的明星或者是最好的歌星都要来唱歌，好像是。之前的超级碗中场秀并没有那么火，大概是突然火的一年是变成这种现在这种现象级，应该是从迈克尔·杰克逊来的，大概是1993年的那个超级碗。
对，是这样的。
对，大家如果有稍微关注过迈克尔·杰克逊或者超级碗的话，可能都会看到过那一年的那个
Red World。
对对对，那个超级碗中场秀的表演，然后应该很印象很深，很多人听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对吧？
对，
就是那首歌就是唱火了，或者说是变成全世界都知名，应该就是在那一届的超级碗中场秀上面。然后从此以后，超级碗中场秀就变成了现在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舞台，对吧？
是。
OK， 中场秀差不多就聊到这里。然后超级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我想再补充一下，今年的这个两支球队还有一个渊源。
啊哈，
今年的 Super Bowl 又被称为 Alex Smith Bowl。
啊，因为他在两个地方，
他的两个球队都打了非常长时间的首发。
对对对。
啊、
Alex Smith 应该是先在四九人，
先在四九人，后续了酋长，然后
对，然后
把棒交给了 Mahomes。
对，他是 mentor 了
Mahomes，
Mahomes 在他的首发底下。坐了一年板凳的，所以这个还是和现在的很多新秀情况还不太一样，对吧？现在都
是
即插即用，
对 ，Alex Smith 嘛，我们说硬汉中的硬汉嘛，对吧？
啊，属于口碑比较好的球星吧，应该是。
对对对，最后比较可惜嘛，但 Alex Smith 你说没有实力吧，不见得，对吧？他就比较倒霉
啊，对对，他就真的是伤病真的是太吓人了。
他最后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刚转会到 Redskins， 然后就受重伤了，是吧？我记得。
对，他在 Redskins 有一个赛季也是没打，对，第一个赛季应该就伤了，然后第二赛季没打。
对，
他回来的时候，他在指挥官回来的时候，应该还拿了 Comeback Player of the Year。
Comeback Player of the Year， 是的。
对
对对，他差点那个什么是什么，叫那个什么是腿部受伤是吧？然后差点要截肢。是腿部对吧？我记得是
腿部，
对，好像
是
腿
大伤。
具体腿哪里我已经不记得了。对，
对。然后说是当时的医生说，要用他肩膀上的肉去重构他腿部的肌肉，然后被他太太拒绝了，因为 Alex Smith 四分卫，他肩部的力量绝对不能受损失。最终他是用另一条腿上的，好像是另一条腿的肌肉重构了腿上的肌肉，重构伤腿上的肌肉。所以说Alex Smith 后来。就让他表现的确是运动能力的确是有所下降，对吧？但总体上来说，他能这样表现吗？所有人都会为他，对吧？支持他，对吧？
啊、
毕竟硬汉就是这个样子吧。
对他毕竟还是状元了，对吧？
对
对
对
对，
就是怎么说呢？就
状元嘛，
对啊，我们说做体育这个东西嘛，尤其是商业体育，它不是说不光是一个赚钱的事情嘛，对吧？
既然你是商业体育，你要做一个社会的形象的事情，有些时候该做到的事情还是要做到，对吧？
对，
所以我对 Alex Smith 这点上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这两年都有一个每个超级碗都有一个 title， 今年叫 Alex Smith， 去年是叫 Kelsey Bowl， 对吧？
对，
因为去年是 Kelsey 兄弟嘛，
对
吧？
对
对，
然后那位凯尔是退役了，今年
还不一定。他说是退役了，他好像最近又有新闻说他可能
哦，真的吗？他不退了吗？现在又
不好说，不好说。
Okay.
他没有把话说死，对。
啊、
但是他当时比赛结束是说要退役了，因为他都哭了嘛，对吧？
嗯，
他可能最近看 KC 的比赛看的又比较嗨，最近他也是上头条不断嘛，对吧？他裸身上 KC 看台，这个反正是上了新闻头条嘛。嗯。哦，我们刚刚忘了说了，今年的超级碗表演嘉宾是谁
？Usher，
对吧？如果那个大家可能不一定听过这个名字，但应该一定听过他的一首老歌叫《Yeah》，对吧？
对
对，
嗯，
都是有点年头了。
哎，这首歌应该也二十年了吧，对吧？我们感觉高中、初中，或者是就当年可能小学、初中的时候，对吧？类似那种时候。
我第一次听那首歌是什么时候呢？是易建联，是当时上海电视台那个上海体育台做的那个篮球节目，是讲八一队和广东队的比赛。当时八一队应该是最后一次夺冠吧，然后易建联就是说16岁最后扣了一个篮，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放了 Usher 的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啊，
哦 ，OK，
不，那时候感觉我们在可能就是中学、大学那两年，对吧？他们
对他
歌还是经常能听到的。
他这首歌你肯定听过，我觉得。就
对
对，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是 Year Y E A H， 你可能觉得 title 可能没听过，但是你一放那个旋律，
对对对，
它上来那个前奏，你一定是听过的，对，
是。
OK， 那超级碗的中场秀我们聊到这里，我们聊一下超级碗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广告。我不知道你们有，可能是我不太确定在腾讯会不会放美国的一些广告啊，所以如果你能看北美的直播的话。就是超级碗的广告应该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因为超级碗的广告不是普通的广告，每一个广告都是为超级碗专门独身定制的，所以说这个广告只会在超级碗上放。然后呢，这个广告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穿插呀，甚至是或者是联名，或者说是前后那个叫什么呼应，对吧？它可能会有一个像连续剧一样，它前那个第一节的广告是这个，然后后面会有一个故事线，反正它会有很多的，就是做的很特别的一个广告，专门给超级碗定制的。
对，而且它有些会和体育挂上钩，或者和橄榄球挂上钩。
对对对，不光和体育，然后和当下最流行、最时尚、最硬的那些东西都会挂上钩，对不对？
啊，
嗯。就有点像春晚的广告，就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广告费都是就是天文数字来计算的，对吧？
嗯，
你印象最深的有什么广告吗？最近几年
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 Betty White 的士力架的广告
啊。我印象比较深的好像是他那个每年百威好像都是他的，
对，百威
的
那个马嘛，
是不是，
对吧？
对对对，然后百威，然后还有那个 Bud Light， 然后这两个我还印象蛮深的。Bud Light 也是经常上 NFL 的广告的嘛。然后 Bud Light 有一年跟那个《冰与火之歌》的最后一季，然后出了一个联名，就等于说是给《冰与火之歌》做预告，然后它也是 Bud Light 的广告，然后大概是有一串，那一个广告大概是我忘了是几年前了，可能是最近四五年的事情，也对吧？然后那个。然后他反正出了那个最后的那个龙嘛，反正那个龙出来了，反正我觉得那个还蛮酷的。然后反正超级碗还有很多这种，就大家觉得广告可以专门去看一下，我觉得在可能 B 站里面有专门就是应该有超级碗广告的合集啊，这种东西，
对对对，
嗯，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对，有很多这种脑洞清奇的广告，对。嗯，你们还有什么想聊广告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聊超级碗的本身吧。
Okay.
聊一下美式橄榄球的规则。对，首先我们聊一下超级碗要比多久啊？就正常的橄榄球比赛，差不多就是它的比赛正规的时长是60分钟，但是橄榄球是会停表的吧？所以每一次暂停，每一次就是不在比赛的时候，在列阵的时候啊，在聚伤的时候啊，就是 都是不算比赛时间的，所以一场橄榄球比赛正常来说都要三个小时以上。超级碗呢，因为又有中场秀的关系，中场秀会稍微长一点，比正常的比赛稍微长一点。中场应该是15到20分钟吧，我不太记得，正常好像是15分钟，然后超级碗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加长一点。对，
我记得半小时左右。
嗯，所以差不多整个超级碗应该是要4个小时左右，对吧？如果有加时赛的话，那可能就更长一点。但是基本上你可以默认这是一个4个小时的节目或者是比赛。那美式橄榄球有什么基本规则？你要怎么样才能看懂这个比赛？大概是这样。
其实你先理解一个核心规则，它和足球是一样的，就是本方球员要把球带到对方的区域里，这是最核心的规则，所有的都叫 football 的东西，包括 rugby 的东西，最核心的东西一模一样，都是这样的，对吧？只不过 football 是不是说人带着球，而是人把球踢到那个得分区域里面，但是 rugby 和 American football 是指你要持球进入那个得分区域推进，对吧？这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对，它其实是基本上，如果你看中文解说的话，它基本上会叫端区或者达阵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把那个这个区域理解为足球的门框，你只要持球，或者是接球，在这个区域里面接到球，或者是持球冲进了这个区域，那就相当于足球的射门得分。那这一次得分差不多就是6分。然后呢，一般来说，每一次的得分，这种达阵得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加分。加分通常来说都会是一个射门加分，所以一般来说一个达阵差不多相当于是一个7分，但是有特殊的情况，你那个加分可以选择2分加分，但2分加分呢，它是从两码线上开始的，所以说这个而且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打成的话是加2分，没打成就是不得分，所以说一个达阵的球权差不多是8分以内，我们叫一个球权，对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但一般来说一个达阵就是7分左右。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得分方式叫射门，就如果你在进攻最后第4次进攻没有办法打进达阵区，但是你已经可以踢球踢到有一个它后面有一个像门柱一样的地方，对吧？它是有一个像 U 型的一个，如果你弹钢琴的话，它那个有像那个震荡那个音叉那个样子，对吧？有一个那个东西，你只要把球踢到那个范围里面去，就相当于足球的射门得分，对吧？那个得分是3分的得分，而不是接球进到端区。所以得分的方式基本上主要就是这两种，其他的话我觉得概率比较小。其实大家新球迷的话可能也不用太去关注他其他得分，比如说还有什么超节，但超节其实也是打阵啊，对吧？但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安全分是2分，你比如说在端区内。进攻方在端区内，在自己的端区内被别人 sack 了或者怎么样了，就是擒杀了，对吧？那
向后跑出端区，对，
那个是2分的，对。但这个小概率情况了，但大多数情况基本上就是一个达阵得分6分，然后加上1到2分的附加分，或者说是射门得分，也就是说这个是3分的得分，对吧？
是。
那橄榄球其实还有一点跟足球不太一样啊，如果大家关注足球或者篮球的话，就是橄榄球是一个回合制的比赛，所以它每一档进攻，你听我们说比赛都是有一档一档进攻的，它是一档一档来的，也就是说每一档进攻它是你可以往前冲，既可以传球也可以冲球，就是冲球就是持球那往前跑，还有一个传球呢就是四分卫，通常来说是四分卫把球往前传，然后有一个人去接到那个球，往前进攻。那一般来说整个场地它是有100码，但是你一般需要在4档进攻里面往前推进10码，这样你可以保证你的进攻持续性。如果你在4档进攻里面没有办法推进10码的话，那这个进攻的球权就要换人，就不需要别人超截或者怎么样，就就地在第4档进攻之后，你这档在哪里开始进攻，你就在那里交换球权，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在比赛当中会看到，他会球每一档球权，他会标注是这是1档10码，还需要10码能够刷新这一个4档的那个，就是重新刷新他这样一个进攻权，对吧？因为你每超过10码之后， 你就重新刷新一下，又回到第一档开始进攻，所以你这个进攻就是持续的，一直到你推进到端区达阵为止，或者说是射门得分，或者说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弃踢为止，反正这三种情况，对吧？
嗯。
那可能会有人会问了，那场地长是100码，那一码相当于，如果因为国内的球迷不熟悉码数嘛，对不对？一个 yard 它是多少米呢？大概是
0.93米，
差不多0.9米左右。你可以相当于认为这一个球场差不多是一个100米的球场，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橄榄球场和足球场也是共用的嘛，对吧？你像今年的那个后年的世界杯吧，应该是那个 MetLife Stadium 对吧？
对，
就是
刚刚官宣，是的，
对，刚刚官宣是会是世界杯的决赛球场。我之前也在那个百年美洲杯的决赛看过那个阿根廷对智利的那场决赛，也是在 MetLife Stadium。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橄榄球场其实大小是和足球场差不多的，所以你可以心里默认一码差不多相当于一米左右，这个
是
大概一个观念在这里。对，
给大家不熟悉十码是什么距离的人一点小小的提示，点球点是12码。
啊，对对对，
对吧？足球的点球点是12码，所以然后呢，他说100码，实际上整个橄榄球场地呢，为此要增加到130码到140码，因为你要把达阵区给划进去。
对的，
对吧？
因为还有端区，对，两个端区。
对，端区加进去，然后它宽度呢会比足球场稍微窄一些，大家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对。
嗯，
这个宽度的问题，其实我们当年在说 SoFi Stadium 的时候，那一期节目我们也已经讲过了，对吧？因为 SoFi Stadium 就是因为他很纠结于不想改造成足球场，所以他可能不一定，甚至都不一定能进世界杯的场地，好像。
嗯，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的新闻啊，但是当时是这个样子的，对。但 SoFi Stadium 是一个很 fancy 的球场嘛，就是很高级新的球场，然后如果他不进世界杯，确实有点可惜，对吧？
嗯，
相比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比如说像西雅图的球场啊 ，MetLife Stadium， 其实条件并没有像我们这场超级碗的那个 Allegiant 球场，或者说是 SoFi Stadium 这两个那么好条件。
嗯，
对，然后基本上是这样吧，就是你基本上关注它是每一档，对吧？它你每一档进攻，它会提示你，就是它会有 first and 一个码数，你就是你。你说这档进攻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往前推进这个码数，如果能推进过那个码数，他们就可以继续进攻。如果在四档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就是四档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得分或者说是射门的话，他们就会把这个球放弃，他们叫弃踢，你会有一个踢球手把那个球踢到对方的端区附近吧，就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对方进攻就会从他们家的附近开始，而不是从你的家门口开始，对不对？大概
对，除非你是雄狮队了，对吧？
对对对，雄狮队这 Dan Campbell 对吧？还有像之前的闪电队也是，就是属于永远打四档的球队，对吧？
嗯。
OK， 那我们大概比赛的规则就讲到这里吧。那可能有一些人会问呢、啊，就是 NFL 的这个橄榄球和那个很多人听到可能说还有一个叫 Rugby， 你刚刚其实也已经提到了，对，高工同学其实已经提到了 Rugby，、
嗯、
他和 Rugby 和还有最近进到奥运会的这一个腰旗橄榄球项目它有什么区别？就是为什么都叫橄榄球，或者它跟那些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先不讲那个腰旗啊，我们先讲 American Football 就装备的橄榄球和 Rugby 的那个区别。其实我们先要知道，就是说先有 Rugby 才有 American Football 的。
啊，对。
先有 Rugby 的，然后 Rugby 的由来是因为在一个叫 Rugby 的小村庄里面，当时大家就是说大家玩这个东西，就最早足球啊，我们先讲整个东西起源，包括足球。这个最早起源呢是你也知道是在英国嘛，当时情况是脚手都是可以用的，在一个场地里，场地里前进和后退。那么使 football 和 rugby 真实有区别的是一条规则，就是 offside 越位。
嗯嗯嗯。
足球的越位是你不能，除了守门员外，你不能跑过最后被防守球员，除非前面有球，对吧？但是在Rugby 里面是不存在这条规则的，因为 Rugby 的球是向后传的，它不向前传球，
对
吧？
就是只能向后或者平行，对。
对，向后或者平行，这是 Rugby 的情况。
那么在那么向前呢，在英式里面呢，它是有一种踢球的规则是向前，这个我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知道是有一条这样的规则，是像可以用一种踢球的方式向前，然后双方去争这个球。
嗯，
这是 rugby。然后当它传入美国之后，美国队所有的运动都会做一些自我的改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头盔。
嗯，
这是美国人自己会用的一些内容，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关于那个什么scrimmage line 的这个规则，就起球线，这个是英式是、
啊、
这个英式里面是不强调这个的，但美式是很强调，所有人进攻方要所有人在起球线之后，去启动，而且不能早动，防守的方是不可以进入中立区，
对，
对吧？
对。
这是
如果关注我们这个赛季球迷的话，应该对起球线这个规则应该很清楚，对吧？因为 Kadarius Toney 今年给我们了教科书的示范。
我们 Kadarius Toney 是不是超级碗不打？
有吗？
啊，他是不是在那个 social media 上发过牢骚了？已经？
我还真不知道哎，我搜一下，我没看到这个新闻，好像。
Sorry， 扯远了。Kadarius Toney 好像是。上场比赛他被雪藏了吗？还是怎么样？
上场比赛我不太确定他打没打，
他没打呀，没有
他的高光。对 ，OK， 我看 CBS 12小时前的新闻写的是 ，clarifies controversy about injury status says he can still be the number one wide receiver。
嗯，对，就可能说你现在有点场外问题了。对，他是 inactive 嘛？那个 AFC 的决赛。
嗯，
对 ，OK。
然后下一个包括一个，最后美国人引入了一个概念，就向前传球。
嗯，
这在英式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传球的，英式是向后抛的，对吧？
是的。
让知道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行了。至于腰旗橄榄球，你就想是在美式橄榄球在上面再继续改，我把五个线上的人给去掉，再去掉一个再去掉一个近端锋嘛，相当于是。
是的，是的，是的，嗯，
对吧？然后腰旗是这样的，然后所有人都是技术位。都可以接球，所以你看腰旗橄榄球的男子比赛会特别的无聊，因为他们的四分卫的臂力，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实际上腰旗的压迫感和装备的还不一样，装备的口袋破了就得买定跑了，因为别人真的会来打你，
嗯，
你的感觉就是一群账号要来打你，所以说你要非常冷静，这个压迫感和腰旗是完全两回事。然后家里就可以看到腰旗里面那些四分卫，我过去看过一场墨西哥队的比赛，四分卫手一甩，直接对面就接入球了。因为腰旗的场地比那个什么是很小的，对于男子的专门练过这些扔球有那个什么投掷训练的人来说，比如说标枪或者是棒球有投掷经验的人来说，这个球扔去可以直接扔到打人区，从本方开球点直接从进攻起始点可以甚至可以直接扔进打人区，所以看男子的腰旗橄榄球的奥运比赛，你会感觉好像不是非常的好看。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像男排一样，没有女排好看是一样的，因为力量太大了。
对，它其实腰旗橄榄球应该是比较短一点吧，应该是70码长的场地吧，不是一个100码长的场地。
70码长场地，砍掉两个那个达人区，甚至
对，所以它其实就是正常的橄榄球场地的一半大，差不多的。
对，一半可能都没有，所以你就想，如果它是横着打呢？因为我们国内在处理那个什么腰旗橄榄球场地的时候，就是直接横着打，横着打就臂力很大的一些男生手几乎可以从这端的手从这端的那个什么起球这端的那个什么端线是叫、
直接往别人打人区扔了，对吧？
对的，有这种情况。好，
对，
嗯，
我当然就是我觉得可能美式橄榄球和英式橄榄球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传球以外，就是向前传球以外。就向前传球造就了四分卫这样一个位置嘛，就是一个球队大脑的位置，在英式橄榄球里面是没有这个的。然后还有一个呢，英式橄榄球是不是不分进攻组和防守组的？
是不分。
对，他们好像这个是有点区别。美式橄榄球他们感觉就是因为很多人说是橄榄球是一个战争的游戏嘛，大家都已经专职化了，就是他的近端锋、他的四分卫、他的比如说他的前面的 O-line 或者说是他们的外接手，他们每个人的职责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城市化或者是专业化，有点变成这个样子。但是英式橄榄球好像还没有如此的这样，就是美式橄榄球包括进攻、防守还有特勤组都分得非常非常的开。
我们可以这么从一个角度去考虑它的分工细化的程度嘛，就是体型。
嗯， 对，
美式橄榄球球员的体型可以差很大，但英式呢你要看啊，你是七人组还是十一人组。目前奥运会进入奥运会比赛的是七人组，七人组它的最大的特点是能跑，而不是特别的大只。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些非奥项目，比如说英联邦的十一人制的比赛，人就会它的场地好像不知道和七人制比大小怎么样，但我这个的确不清楚。但是人的体格的确大了整整一大圈。你看英式橄榄球的最强壮的球员都是十一人制的，而不是七人制的。
对对，所以就是说，相比来说，美式橄榄球相比英式橄榄球而言，它每一个人的位置感更加分明一点。但这样也其实导致就是说，美式橄榄球的 trick play 会让你更加的惊讶一点，就比如说突然 O line 的人接了一个球，或者说是对吧，就是四分位他能够跑球，跑了五十码，就这种就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相比来说，就是相比英式橄榄球而言，当然我们因为主要是 focus 在这个美式橄榄球上面嘛，对吧？因为超级碗是个美式橄榄球的决赛，然后那我们最后聊一个话题，你们印象最深的超级碗有哪一届，有哪一些？然后哪一届是你的入坑超级碗？然后如果想知道 NFL 历史，我们必须要知道超级碗上面有谁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肯定会被我觉得28-3一定会被提到吧。
半场开香槟嘛。
半
场开香槟。
是啊。这
是28-3这一场比赛可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超级碗第一的一个就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吧，因为
是
也是奠定了 Tom Brady 是 GOAT 的就是历史最佳的一场比赛，然后再加上他是一个超级超级大逆转，应该是 NFL 历史上
最
数得上号的超级碗的超级碗上的是最大的逆转，季后赛也是可以数得上号的一个最大的逆转之一吧，应该是。
对的。然后下一个就是偷窥接球。
那也是 Tom Brady 对吧？
我也想说
是 Tom Brady 输的那个，对。
奥运会嘛，对吧？随着 Tom Brady 在橄榄球历史上的地位不断的提升，伊莱曼宁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地位。
对，
对对对。
因为他赢了两次。
那一年，是纽约巨人赢下了爱国者，但是爱国者那一年没有输过一场比赛，
完美
一直到超级碗，对，
一直到
完美赛季最后被破了功，对。
是的，
对，包括我们之前提的两场比赛，那个老鹰对爱国者，你看又是爱国者，就是，所以我觉得你要了解 NFL， 可能还是得知道一下 Tom Brady 是谁，对吧？就是，
对，
可能大家，对，大家如果知道 NFL 只知道一个人的话，可能 Tom Brady 就是你可能必须知道的那一个人，因为他可能是整个美式橄榄球历史上的 GOAT， 就是相当于篮球的乔丹，对吧？就是 Tom Brady， 就是足球的梅西，橄榄球的 Tom Brady， 对，类似。
是的，是的，就可能你不了解 Tom Brady， 但也许你了解吉斯尔邦辰，对吧？
对对对对，就跟你不一定了解Travis Kelce， 但是你可能知道 Taylor Swift 的男朋友，对吧？现在
对，是
他现在有了第二个名字，对，
对，是这样。
还有印象比较深的跟 Tom Brady 有关的是那场和 Seahawks 的 Super Bowl 吗？
那也是 Richard Sherman， 我们刚刚说的蛇蛮的一个表情包的出处，
这个也是经典
说
的，对吗？
对，就是对吧？这个就把球给林奇，对吧？但居然他最后没有给，对吧？
对，
就是
应该是04还是零一四还是一五年？
一五年的，也对，一四赛季的2015年的 Super Bowl， 一四赛季，
然后是
到一五赛季，
海鹰两进超级碗嘛，对吧？这是海鹰的第二次超级碗，对吧？上届超级碗我印象是爱国者是输给了丹佛，是以野马吗？
爱国者肯定不会输给野马，因为他们是一个分区的，好像。
不是，是之前的那个什么分区赛，不是那个叫分区赛，是在那个美联的那个淘汰赛里面，爱国者
输。OK。
爱国者好像是那年爱国者输给了野马，然后野马好像输给谁输得很惨，最后就，这是不对。野马和上一年是野马和海鹰，对的，
海鹰的防守组统治野马，大概是这样，对
对，
对，
好像是那场比赛打两节就已经垃圾时间了吧？
对，
海鹰
那场比赛很难看。对，
海鹰连打了两届超级碗吧，我记得是对吧？
对
对
对，
第一场
赢
了，第二场
输
了
一届。
对
对
对，赢，我说的是输给爱国者的那一场，
输给爱国者那一场，那个是、那个是很经典的最后一码嘛，最长的一码。
对，最后一码嘛，
对
吧？
对，
最长的一码，对吧？然后就是啊、巴特那个什么巴特勒突然间就马尔科姆巴特勒就那年出名的，但是马尔科姆巴特勒在这里我来补一句，马尔科姆巴特勒后来的那场命运就是要提到2017赛季，就2018年年初老鹰对爱国者那场比赛，然后当时那场比赛大家可以如果回去看比赛的话，从头到尾你没有看到马尔科姆巴特勒上场，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巴特勒迟到了
啊，
这就是为什么那年你会发现老鹰打传球怎么打怎么有，是因为安全位的位置上他上的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正赛比赛天天在训练组的叫 Roe 的一个人，荣是这个人，你回去看、当时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这人就打了，可能职业生涯就打了这一场超级碗，就是为了把那个什么、把那个什么马克巴特勒 DNP 啊，马克巴特勒在场边流着眼泪看了整场比赛，看着自己球队每一档 drive 都被别人得分然后输掉
啊，这也不奇怪，这是 Belichick 的球队嘛，对吧？
对对，这是对的嘛， do your job 嘛，你自己工作没做好嘛、对吧？
对，我印象还有很深的是我入坑的比赛其实是钢人对红雀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有很多经典的
那
个、
那个
经典的镜头、对吧？
那
有一个一百码的那个 pick six，
对对，当时那个应该是 James Harrison 在本方底线超截红雀的那个什么红雀那个传奇四分叫 Warner，
对对 Kurt Warner
对，
他拿过超级碗对吧？
科尔华纳是应该是在公羊时代拿过超级碗的，
对对，他
是吧？
对，是的，他也是一个传奇球星。如果大家想关注于那个 NFL 历史的话，他有一个电影叫 American Underdog。就是专门讲 Kurt Warner 的故事的，对。
对，然后那场比赛红雀被罚了起码120码。
对，
当时我是很惊讶的，我就没想过可以这么罚嘛。
那场比赛很精彩，那个还有 Larry Fitzgerald， 对吧？当年最牛逼的时候，然后最后是钢人大本绝杀了，应该是那个 Holmes 吧，对吧？
对。
然后那个。当然那个球也有很多争议，很多红雀球迷说那个双脚没有同时点地，但是应该是那
是好球，是好球，那个是好球。
对，那个球应该是教科书级别的一个
脚不控制、
toe tap， 对吧？就类似于
对，对，就是怎么说呢，就那场比赛虽然说红雀被罚了100多码，但其实最终输的原因并不是那100多码，而是比赛最后3分钟时间管理出问题了，达阵太早，他没有把时间消耗掉。因为我记得是红雀达阵以后留给钢人的时间是1分40秒，
大概是，对，然后钢人最后一个传球进攻，
传球进攻就拿到了嘛。对
对，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一百码的 James Harrison 的那个 pick six， 那个球也是半场的时候其实红雀已经打到钢人的红区了，对吧？
对，
已经在门口，已经在敲门了，就是大概就是半场，大概就是只剩几十秒了，或者十几秒了，对吧？这一进一出又是14分，你想，对吧？所以
对，这种一码被超截，这种实在是太伤势了。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吧，应该看到那个乌鸦超了猛虎的一个，对不对？也是线上猛虎小对人头，
对对对对，
是被乌鸦超的还是被那个什么 Jackson Ware 超的？我忘了，是被乌鸦超的吧？
我忘了，我也不记得了。
哎，
但忘了是 fumble 还是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对，
是在
我印象，我还有点印象的是，去年好像还是前年 ，Bengal 有一个线上的人，反正也是冲了大概90几码，然后从自己端区冲到那边，最后还去吸氧了还是干嘛的，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对对对，
是有，
是，
对。OK， 那我们超级碗差不多先。给小白的那个部分就先聊到这边，然后我们第二趴是做一个 NFL 的赛季复盘，当然我们会做一个超级碗预测，我们超级碗的预测会稍微放在这一趴里面，因为大家可能是老球迷会比较可能会想要听这一趴。如果是那个 直接跳到这一趴的话，我们现在就聊的是、
哦、最后安利一下啊，大家可以在这个 Netflix 上看一个纪录片叫 Quarterback， 里面有马洪
啊、哦，对对对，
这个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对你理解这个，哎，先不说橄榄球全部吧，至少理解四分位，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而且正好有这个四分，这本届 Super Bowl 的一个四分位嘛，对吧？
啊。这就是本期春节超级碗特别节目上半期的所有内容。那如果听到这里的听友，也欢迎给我们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或者 Spotify 留一个橄榄球的 emoji， 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听到了这里。也请大家给我们各个播客以及公众号平台留言点赞。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新年愉快，